我手上有两个条子，其实是我想是一个人写的哈，都是关于婚姻的问题。这位弟兄说，我太太不信主，她与我分居已7年半，我多次通过各种方式向她表示愿意重归于好，多年来为她祷告，给她传福音，但是她始终不回来。为了等她，我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就是她自己也常常犯罪，这个怎么办啊？这个我想这种事情经过好好祷告以后，如果对方他7年半了也不回来，而且也不信主啊，我想像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哈，分手是可以的啊，这个信与不信的也不能同负一轭。而且圣经上说，如果是因着淫乱的缘故的话，那个分手也是不可避免啊。我觉得你已经等了他7年半，时间也不短了啊，这个也不能永久这样下去。另外一个条子说的是，有一些大陆来的人，年轻人身份没有办成，所以呢配偶意识也来不了，因此许多的男女同居在一起，甚至有一些主内的姐妹也是如此。对于他们，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圣经的道理他们都明白，可是他们仍然同居，怎么劝说他们？这种事情我们遇到过，我相信洛杉矶可能比较多这种事情哈。这个我想还是靠神的动工了，靠人的说没有用的。这个如果圣灵不在他们心中动工的话，他们只能活在罪里，他们可能是无力自拔呀，啊，不是想犯罪，乃是不想犯罪却犯罪，啊，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圣灵，啊，靠圣灵，所以在信仰上帮助他们，啊，这个让他们亲近主耶稣，那个让圣灵充满，啊，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要一味的去让他们遵守律法，啊，让他们不要这不要那，他们做不到。除非圣灵充满他们，除非他们真的被主得着，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他们这个同居啊犯罪。其实前些年我去东欧，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在华沙呀，在那个什么捷克，那个布拉格那边，也有很多大陆去的，啊，年轻人他们就在那同居，而且还因此出现了很多命案，啊，很多命案，这个还有很多别的问题了，包括偷税漏税，在那边做生意的人，做小生意的都要偷税漏税的，他们说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别人竞争。因为他们的利润很低很低的，啊，都是搞服装啊、皮包啊这些批发。有的基督徒我讲完道之后，就到台前来哭啊哭啊，说我们真的对不起主啊，我们天天在犯罪啊，啊，没有办法，我们天天要偷税漏税的。我们如果不偷税漏税，我们立刻就得关门，啊，是这么一个光景。说这种情况都是同样的情况，就是他们离不开罪。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除非全身心的仰望主，否则的话你永远没办法离开罪。仰望主就意味着说主会啊负责我的一切啊，这个对主有这样的单纯的信靠的信心的时候，他才有力量离开罪啊。就是我想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讲了。在这金融风波下，很多基督徒在财务上损失惨重，请问上帝要我们学到什么功课？我们如何胜过这些财务困难造成的什么呀？忧郁。我想神让我们学的功课就是别看重这些东西啊，这个我想我们损失惨重，我们损失的那一部分一定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必须的部分， 如果你是日常生活必须的部分，我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的。我知道很多人有股票，很多人有房地产，这些东西一下子都垮掉了很多，但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急需的东西，不是我们最基本的需要。我们还是不愁吃不愁穿，对不对？不愁住啊！我相信这些东西不要看重它，去就去吧。有时候我开玩笑说，我说股票跌跌跌吧，你不要每天盯着它跌跌跌，最后跌的一分都没了，五谷一身轻啊！你又不靠这个股票活着，对不对？我们现在谁是靠股票活着？不是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多余的资产用来投资，对吧？啊，这些东西别看重它了，你就想这本来就是神给的，神给的多余的拿去就拿去吧，啊，不要让我们的心老被这些东西揪住。每天看电脑，看那市场上股票上你的心上，你股票下你的心下，啊，你的心就是随着它而跳动，啊，这多苦啊！干脆潇洒一点，别看它，管它呢，当然我说起来容易，因为我没股票哈，我也没有房地产，啥都没有，所以我感触不到金融风暴啊。我就想我们每个人应该在这个事情上要看开一点哈。说实话，反过来讲，你不看开也没用的，你也控制不了这个，所以干脆你就随他去吧，随他去吧。然后其他的问题哈，请问拦阻信徒生命成长的最大因素是什么？是罪还是爱世界或其他？拦阻信徒生命成长啊，魔鬼撒旦最常用的一招就是啊，也是最有效的一招，就是让我们与基督隔绝，与基督远离啊。那个我们的一切力量其实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生命的成长啊也是从他那里来。如果我们跟耶稣基督不连着，不紧紧的连着的话，我们就会被世界所诱惑，被罪所捆绑。所以我一再强调，就是我们的生命像是那个葡萄枝连接到葡萄树上，我们才有生命，不然的话就会被火放在火里烧了，也结不出果子来。那个古希腊的时候有一个神话哈，有一个安泰，他是个英雄，大地的儿子，他只要站在这个大地他母亲的这个上面，就谁也打不败他啊。那个他的敌手就非常狡猾，就用激将法对他说安泰，你不能老站在你母亲的身上跟我打仗啊，你那是你的本事吗？你到天上来，到空中来跟我打。结果他经不起这个激将法，他就真的为了逞能啊，为了表现他自己的能力，不依靠他母亲，就到天空去打，一去就打败了，就败了。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基督徒我们唯一的力量是靠着耶稣基督，就是要跟他紧密相连，每天读经，每天祷告，每天吃他喝他的血，吃他的肉啊，我们才有生命在里头。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忙啊忙啊，忙忙乱乱的，有时候真的我知道有些人十天半个月都不读经不祷告不亲近主，哪来的力量啊？所以只要不离开主啊，天天吃他，像一天一日三餐一样，天天吃他喝他，我们就有力量。如果你离开了主，不吃不喝，你怎么都抵挡不住魔鬼的这个诱惑攻击的，没有办法的。我这次来没有时间多讲哈，我们这个信靠了耶稣以后，一定要天天吃喝耶稣啊！如果你不吃喝耶稣，你会头晕脑胀啊！很多人就真的是不好好吃，不好好喝，这个浑身无力，然后呢，就去参加什么特会呀、啊，听什么好的录音带呀、啊，奋兴会呀、啊，那个不管用的，不是说不管用的，管点用啊，管一阵儿啊，过两天又不行了。就好像一个人老不吃饭，浑身无力，就开始打强心针。我们有好多基督徒啊，不去粮店，经常跑药店，就是不好好吃，平时不好好吃饭，那你就生病虚弱，然后一生病虚弱就找医生开药啊。所以我们要正常的就是圣经神的话是我们的粮食，我们要天天吃它喝它啊，到耶稣这里来吃它肉喝它血。你只要天天这么做好，别的事你别管， 他自然就有力量，自然就脾气好，自然就心胸宽广，自然就讨厌罪啊，自然神就得的就祝福你。你看，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啊，不可少的这一件，就是到耶稣跟前来，啊，这其他的都可以解决了。但是如果你这件事不做，哦，其他的事你应接不暇，那个问题多多。我说这话也是因为我有这个体会哈，在你服侍主18年来啊，你面临仇敌的工作有哪些？其实我跟你讲哈，仇敌的工作我刚才讲了，这是一个问题啊，同样一个问题，仇敌的工作就是让你远离耶稣，他就做这一件事儿，他让你远离耶稣，用好多好多的方法，你比方说让世界的诱惑啊。让你这个自己的老我冒出来，让周围的环境啊，甚至让侍奉，让你的侍奉忙忙碌碌啊，甚至让神学，让一些神学的争论教义啊，同工间的纷争啊，让这些东西干嘛呢？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不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我现在这18年我学一个功课啊，我把世上其他的一切一切都看作粪土，唯有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保罗的秘诀，说他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那钉十字架。你这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其他我都不管了，包括什么神学教义争论，什么仪式传统宗派啊，这更不用说世界的诱惑缠累我，世上的小学学问，我这个我都不管它了，名啊利啊我都不管它了，股票啊，是不是什么我都不管他，我只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只有这一件事。所以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所得到的这个经验教训就是这一点啊。这个不愿意舍不下怎么办啊？那你不愿意舍不下你就不能得，就这么简单，那你就这样是贫穷的，你就自己老是可怜兮兮的，神呐，我为什么没有平安呐？为什么没有喜乐呀？我为什么老是没有盼望？为什么我的心中没有光呢？你就得不到。好，谢谢。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是说，有的美国牧师用投资这个说法，我是不太喜欢了。就是说，你舍给神，等于是向神那儿投资，你如果不投资，哪有回报啊？他们有人就是像这样，我不太喜欢这种人，因为就有点像跟神做生意似的。其实真正舍弃的人，他不是投资，而是认为什么呢？主啊，我本来就是你的，主啊，对吧？我一无所有，我赤身出自母胎，我什么都没有，我都是你的，怀着感恩的心献上自己，不是投资的心态，但它的效果像投资，嘿嘿。你把自己舍了之后，真的他就大大的回报你，啊，大大回报。所以聪明人要舍得舍下自己，啊，那个忠诚的人也要舍得舍下自己，对吧？啊，爱主的、感恩的人都要舍自己，舍自己，不是为了得，乃是我应该舍，我应该把自己交在你手里。现在的你在灵命、灵修、讲道和思想等各方面与6年前有什么不同？这个我自己没有比较过哈，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呗。啊，这个反正我这刚才谈到了，越服侍的日子久，我的心越单纯。我真的感谢主啊！我刚信主的时候还挺复杂的，啊，念了神学院也挺复杂的，啊，就现在越服侍，我就发现其实基督徒。信仰很单纯，很简单，就是只见耶稣不见一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完了，非常简单。其他的东西你不是不可以看不可以听，可以的，但是都是参考，都是辅助的，只要抓住耶稣基督他自己就足够了。你看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到哪里传都是传耶稣，所以各家各派都接纳我，连天主教都请我去讲，什么福音派、灵恩派，那么长老会、浸信会、圣公会、路德会、 什么我都去讲，因为我只讲耶稣嘛，我一讲耶稣就没问题了，耶稣是我们共同的根嘛，我回到根上就没问题了，啊，超越了他们所有的宗派的那些传统。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饮水思源，啊，这个纲举目张就抓住耶稣就好了，读圣经要归结到耶稣，啊，而且圣经要读原文，参考书少读，啊，不是说不参考书不好，那个参考书有时候有的人还好了，还看了参考书知道那是参考书，有的人呢看了参考书以为那就是圣经，不对的，参考就是参考，是他自己消化自己吐出来的，是那个作者，对不对？不是神的原话，神的原话在圣经里。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好好读圣经，要读原话啊，要反复的去吃，反复的去嚼。这个参考书是可以读的，读读就把它放下，还回到神自己的话，回到自己圣经的啊，这个很重要。能否谈谈中国大陆教会，包括三自家庭教会的状况啊？这是个大题目哈。我这些年也没有回国了，国内的情况我也不太了解啊，偶尔听到一些消息，我知道发展很快，原来是农村，现在进入城市啊，原来拍十字架的时候还是农村吧，现在绝大部分啊的注意力人们都转移到城市里去了，而城市的发展非常好啊，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城市里嘛，文化界、知识界、艺术界，这个什么商人、律师，这些都在城市里信主，信了主之后他们组织城市教会，我觉得这是必然的发展了。中国的事情、大陆的事情什么事都是这样的哈，农村包围城市啊，这个原来共产党、国民党打仗的时候，那个共产党的军队就是先农村后城市，就把蒋介石给赶跑了啊，然后改革开放，万里、赵子阳他们也是这样，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那个教会也是这样啊，教会也是先农村发展最后到城市里发展，都是这个路子，因为中国地大人多，大部分是农民，要先从他们那里从草根开始。真是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们也好好为他们祷告吧啊。你们知道最近北京上海两个最大的家庭教会啊被封嘛啊，北京的守望教会、上海的那个万邦教会都被封，因为他们都很大，都是几百上千人的教会了，上海那个已经超过1000人，快2000人了，这么大的教会聚集在一起，又是非官方教会，没有登记的，那个政府就受不了，就关他们，关了他们，他们就在外边敬拜神，在街上、在公园里敬拜神。你说这么多人，大冬天这么冷，在外边挺苦的哈，特别是北京啊，北京前几天不是下大雪吗？他们在雪里边敬拜，啊，你看那个照片都是哦，几百人、上千人在雪里边敬拜，而且他们还得组织纠察队，为什么呢？就是不让一些人混进去，凡是参加这个室外公园里敬拜的弟兄姐妹，都要戴一个帽子。教会发的，认出来是主内的，不然的话什么人都进去，那就法轮功也进去啊，什么都进去，给你喊反动口号，那就麻烦了嘛啊，那政府立刻就来抓来了。所以他们很辛苦，好好为他们祷告。但是我知道现在这北京好像又政府允许他们回去聚会了，允许他们进一个剧院啊去聚会那个继续为上海祷告吧，上海那个万邦教会也是1000多人的大教会，现在还没有还没有准许他们进到室内聚会，我们好好祷告求。你看我今天坐在下面就想，我们这多好的条件，多好的教堂，对不对啊，这么高，这么宽敞，这么明亮，我们在这儿，他们在雪地里聚会，他们没有一个聚会的场所，而基督徒又不能停止聚会，对不对？所以我们好好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场所，也希望政府能给他们允许他们去买自己的场所，允许他们有场所。你总得让他们聚会吧？你基督徒不聚会，那还叫基督徒吗？啊，就好像人一定要吃要喝吗？对不对？要大小便呢，你总得给他有个地方啊。你没有的话，他就大街满大街去了。 所以我们要好好祷告，求神给中国政府的人呢智慧，给有关部门人智慧怜悯的心肠啊，因为我们的主内弟兄姐妹在国内需要聚会的场所，就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聚会场所，很简单啊。就感谢主啊，感谢主，我们为他们祷告啊。这是讲到大陆家庭教会的情况哈，问题很多，我可能不一定都能回答得了啊，不收了好了，就不要收了。对，有一个居民是美国的退休牧师啊，宣教士，为神奉献一生的群体，他们在一起哈。但很多人看病要自己付20%，付不起。最近举行义卖，把什么东西或手工做的东西向社会卖，把钱拿来给有困难看病的人用。我们不懂这些人为神奉献一生，最后连看病都难，为什么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呐。有这样的事吗？美国的退休的牧师、宣教士、教师，为神奉献一生的群体，他们真的就没有这个看病的这些保险吗？如果没有的话，你私下来你告诉我，我知道这边有人，有钱人，他们会提供这个，提供这方面的基金，啊，是有的，是有的，这个。这是不应该的，我想神是应该供应他们的，啊，我知道有这样的机构，有这样的基金，他们愿意负担这些退休从河场上退下来的老传道人，他们的晚年，包括他们吃住都可以提供，有这样的机构，也许美国呀、西方啊、欧洲啊，他们的教会真的开始衰败了，啊，咱们中国人可以养他们现在。啊，真的，真的是这样，我们也该回报他们了，对不对？不是我们养，因为当年他们流血到我们中国去，现在我们中国富强起来了，我们的教会也兴旺起来，我们应该回报他们，回报他们。我刚才说的基金会都是中国人办的，感谢主。我信耶稣时间短，以前是拜佛的，所以有好几个最好的朋友都信佛。但是我信主后感觉神的爱没有人能相比，但我的朋友不相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相信？其实在生活中他们也有很多困难，他们没有办法，但是让他们来信耶稣他们就是不相信。我现在还要不要和他们做朋友？要做，更要做。现在是最需要的时候哈，你要第一要爱他们，要爱他们。你爱他们不是为了让他们信耶稣才爱他们，乃是你出自耶稣的爱就爱他们，你知道吗？就去爱他们，不要让他们看得出你的爱是有功利目的的啊！他如果不信，3年不信你就不理他了哈。No， 要爱他们，跟他们交朋友。同时呢，你如果自己讲不清楚这个佛教基督教的关系，你就可以找这方面的资料啊，去让他们看一看。你包括我们出版的一些神州传播协会出版的一些光盘啊，就是如果特别是大陆背景的比较适合，那个文化背景啊经历啊差不多，你可以用别人的东西去说服他们啊，不一定你自己去说啊。我想工作要做，另外当然就是最重要的是祷告，祷告求神动工啊。如果你心中真的这么挂念他们，对他们有负担的话，你就天天为他们祷告，神会动工的，神会动工。OK， 说我们早已相识，因为在 DVD， 你的讲到 DVD 都认识了。当我们教会呼召请牧师去牧养我们，为什么没人去？神学毕业生有问过，但讲条件。一绿卡问题，二薪水条件如何？那个当然你会遇到这些事了啊，因为现在这个很多人把这个牧师的当成一个职业来寻求，我想这不讨神喜悦啊。当然了，生活问题我们做教会，作为教会这一方是应该替他们考虑，对吧？如果他神学院毕业了，拉家带口的到你们教会来侍奉来了，你总得养活他吧啊。但是我觉得作为传道人，作为神学毕业生，自己应该有信心啊，应该不问条件，有工厂就需要就去 就去，啊，这个我们祷告吧，这种事情祷告求神来安排了。所以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说你们逃避做传道人，也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就做传道人不容易的，如果没有神完全的呼召，你干脆千万别出来，出来你苦死了，啊！如果有神的对你的呼召，你逃都逃不掉，一分钱都不给你，你也得去。你知道这是神的呼召。那另一方面，我们教会啊，我们弟兄姐妹们也要有爱心呐，啊。做传道人真的不容易，咱特别是咱们中国教会，你别以为传道人就该穿破衣服，就该开破车，就该住破房子啊，传道人的太太师母就该是白搭的，啊，那我不能这样的。你要恩待神的仆人，神就恩待你。对，你不能，你们弟兄姐妹们都在那儿吃好的喝好的住好的开好的啊，那教会的经费老不够用的。我看唐崇荣牧师有时候就讲，你们教会的钢琴为什么这么差，为什么你们家的钢琴那么好。真的，这个要服侍主啊，真的要真的要是像服侍主一样来服侍主的仆人，对吧？啊，你接待那个先知，你知道吗？就得先知的赏赐。啊，你恩待神的仆人，神就恩待你，真的是这样。啊，我想这个又是基督徒与佛教徒的关系问题哈。很多人都觉得庙里头他们讲博爱，啊，等等等等，啊。当人们讲这些东西时，我们怎么来解释？啊，这个寺庙接受各种宗教，欢迎去，而教会不接纳其他的神，怎么解释？这个我这次来我没有展开讲。你像佛教现在真的是包罗万象，你什么他都可以接纳。你知道基督教是排他，就是除了耶稣基督这个门，其他的都是强盗，都是贼。啊。没有我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真的只有一个，对吧？一个名牌创出来了，那名牌就是要捍卫自己的版权嘛。那其他那些假冒的都说无所谓了，大家都用这牌嘛，没关系。啊，因为你就大家都知道了，较真儿的一定是真的，对吧？那假的它不较真儿。大家一块儿混口饭吃嘛，啊，像那王麻子讲剪刀，中国大陆那个王麻子剪刀是很有名的，啊，是那是真牌嘛。等后来就出了很多假王麻子剪刀，嘿嘿，那是真的就不干，真的就要甚至诉诸法律手段。我相信神只有一位，啊，他是借着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来的，他是来找我们，而其他的宗教呢都是人找神。人找神，用人的智慧道德揣摩神，他们也讲善啊，也讲爱啊，也讲慈悲啊，这个都讲，那都是出自人的，出自人的那种渴望啊。就当时像圣经上说的，保罗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那么我们基督徒也知道这一点，那么我们行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啊，是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啊，是他成了我们的善，成了我们的善，成了我们的义。啊，人找神跟神找人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佛教他们基本上是人找神，苦修苦练，靠自己的德行。啊，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来找我们，所以这个是这些事情可以跟他们讲的啊，经常聊一聊。虽然他一时接受不了，但是他的这些话放在他心里，他会去想，他会去想。这个不要觉得这个万教归一啊，我们不要觉得你理直气壮的去讲啊，理直气壮的。神按照自己的样式造人，人是神所造的，我们本属于神，本属于创造万物之神。认识神是回归本性的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每个人就是神身上的一个细胞吗？这个不是。我们本属于神，当我们有罪的时候，神也在流血吗？神在为我们的罪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哦，这个不能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身上的一个细胞，圣经上没这么讲过哈。 这有点像泛神论的说法啊。我们人身上都有神的形象啊，都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我们的灵。因为创世纪二章七节讲到，神用泥土造了我们的肉身之后，把他的生气，就是生命之气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因为神就是灵嘛，耶稣说神就是灵，那么他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是有灵的活人啊，就是这个啊。说除这个以外不要再多想了，我们人可以自己想象来想象去，都是我们的想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启示的真理。圣经说到这里我们就信到这里就好了，至于你是不是神的细胞我不知道，神知道，不用想太多。我身上有地方疼，坐下不久就疼，医生开的药没什么用，多次祷告神还没医治，疼已过半年，怎么办？如何不失去对神的信心？如何避免忧郁症？哎，你才疼半年就忧郁症啊？有的病人疼了多久了啊？这个在任何的情况下你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因为你要知道你的痛苦他神是知道的。你们知道那个蔡淑娟，东岸那个蔡淑娟的那个老姊妹，她得了那个怕光的那个症，一个病啊，在暗室里已经一辈子了。她特别亲近主，特别爱主，但是主也没有医治她，没有医治她，她就顺服，她就在暗室当中为光做见证。所以每一个到这个暗室里去看望她的人，都被她激励，满怀信心地走出这个暗室。你知道他虽然在暗室里，但是他比外边的人还发光，还光明。所以我们在病痛中啊不要抱怨啊，既然你相信的是神，神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对不对？既然你相信他的真实的存在，那你就把自己交给他好了啊。信心不在于你要什么神就必定给你什么，信心在于你要了给不给你都相信他，对不对？信心就在于我所遭遇的一切都有神的美意，这是信心。当然你并不是说不可以向神求，可以求，像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也求嘛，父啊若是你愿意就把这杯挪去，这不是求了吗？但是接下来讲，但是从你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所以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可能必有病痛，而且不是有可能啊，最后我们都得死啊啊！我们也基督徒也可能出车祸呀，基督徒也有可能得癌症啊，基督徒也会遭难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基督徒跟不信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在遭了难的情况下我仍然哈利路亚赞美我的主，这是不一样的。在苦难中有平安，在黑暗中有光明，在跌倒的时候我相信我的神就在我身边没有离开我。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不同。当然你如果愿意求神来医治你的病，你就自己完全放松交给他，除去一切的抱怨的心，一点都不要存留抱怨的心，而是完全的交给神，像婴孩躺在母亲怀里啊，神要是医治你就医治你了。主说放弃现有的一切跟随主，如何跟随主？就是经常来教会？不是的啊，经常来教会的人并不一定是跟随主的。跟随主我刚才上午讲就是要传福音啊。耶稣自己说嘛，说这个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我奉差原是为此，奉差原是为此啊。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给他的门徒颁布大使命，就是讲要传福音，普天下去传福音啊。我们首先从我们的身边开始啊，这是跟随主。来教会只是来敬拜主啊，来教会是来敬拜主赞美主啊，每个星期把感恩献上啊，感恩献上，这是我们应当做的哈。这个放弃现有的一切也并不是说让你撇家离家什么出走的样子，不是那样。我上午讲了是你的主权，就是你把你自己看作是属他的人，这就好了 这就好了。神要的就是我们的心嘛，是我们的心啊。昨天晚上听到人间的爱是变化的，主的爱才是永恒的。永恒的东西是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有生命的东西都会变化的，会结束的，不会结束的东西是无生命的啊。我知道这个朋友你写的是一种物理的现象，物理现象。所以说你如果说物理现象，因为他发现哈，凡是活物都有生有长有死，对不对？那死物它就没生没长没死，像土啊，像石头块啊，它是这么解释的哈，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你这个解释也不彻底，要是彻底解释的话，凡是这看得见的，凡是有形体的东西都会灭亡的，石头也会灭亡的，对不对？土也会消失的，太阳会不发光，地球会这个月亮也会变黑，然后宇宙会消失的。圣经上讲，凡有形体的都是灭亡。永恒的东西是什么呢？永恒的东西是没有形体的，永恒的东西是灵，神就是灵嘛。那我们人的永恒在哪里？不是你这个肉身永恒，你这个肉身怎么会永恒呢？最后要老要死的。我们的永恒在于我们的灵魂嘛。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之前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是把灵魂交出去了。但是神手里抓住你的灵魂，他将来可以让你复活，可以把你放在一个新的身体里啊，这是他应许的。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的身体已经改变了样式，他的门徒认不出他来了。为什么？他变了，但是那个灵没有变，那个灵魂还是那个灵魂，对不对？就好像电脑一样，我换一台电脑，但是我把旧电脑里边的 program 全挪到新电脑里来，肉身不一样，硬件不一样了，软件还一样。所以我们人将来也是这样的，永恒的是灵啊，凡是有形体的都不能永恒，都不能永恒啊。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神是个灵，而且我们信他要用心灵和诚实啊，都是讲灵啊，灵啊。14岁的男孩啊，哈，这个玩电脑上瘾，不是很上瘾，但周末一早就起来玩，是否应该完全禁止？电脑游戏是撒旦吗？常常为孩子祷告，他也11岁受洗成为主的门徒，自己也祷告，但还是喜欢玩游戏，该如何祷告？小孩子都喜欢玩了啊，这个现代社会的诱惑太多了啊，这个还有比玩游戏更大的诱惑，更不好的诱惑都有，对不对？我是觉得好好为孩子祷告，好好为孩子祷告，好好把孩子交到主手里，让他们来教会，让他们去团契啊。这个做父母的要天天为孩子祷告，真的，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我女儿5、6岁的时候就晚上老做噩梦，那个时候神就逼着我跟她妈妈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跟我女儿一块祷告啊。而且我们每个人祷告，每个人祷告完了以后，三个人一块背那个主导词，就是 Our Father in Heaven 的那个英文主导词。结果哎，你这么一祷告他就不做噩梦结果我们就养成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啊，我们在一起祷告完了以后，大家还是一起背 Our Father in Heaven 都是。所以我相信你们要教育孩子的话，要学会交给神，就是借着祷告，借着教会啊，家庭祭坛，在家里一块读圣经啊，借着这些啊，把孩子交到神手里啊。否则的话我们管不了，我们真的管不了，做父母的没法管啊，只有让神来管，而且让你的孩子养成一种服从神的权柄，养成这个好习惯啊。说祷告就必须祷告，这孩子如果跟你顶嘴没关系，但是他听神的话就好啊，要养成这个家庭习惯。60岁的姐妹为女儿带小孩吃了几年的安眠药，自己也祷告想要戒掉安眠药，但信心不足，该如何祷告？ 这个我奶奶哈，我知道我奶奶活到88岁，她一直吃安眠药，她在农村吃的是这个叫安定，一种安定，吃一片，后来不行就吃两片，到她死的时候她是吃三片，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三片，啊，这个安眠药会上瘾的，啊，就是你靠它来安静、抑制。我相信如果你要想不吃安眠药想戒掉靠着主，因为我奶奶她不信，那时候还没有听福音嘛，她没有听过福音，她没有信主，我想你如果想靠着主戒掉安眠药的话，那你没有别的办法，那你就是祷告。我以前也有失眠的毛病啊，我现在也是有时候睡觉睡不着我就祷告啊，祷告，我祷告不是为了睡觉而祷告啊，不是说主啊，我现在祷告开始啊，我希望祷告几分钟就能睡着了。我告诉你，永远睡不着那样。你应该这么祷告，主啊，我今天晚上我想彻夜祷告啊，我像我的主在山上一样通宵祷告你啊，我不睡了。你就这么跟主祷告，哎，我跟你一会儿就睡着了。我真的是这么祷告的。我说我像我的主耶稣在山上通宵祷告，对不对？整夜祷告神，我为什么不？我今天晚上我就祷告了，我说神呐，你不让我睡觉，正好我 是不是你不让我睡啊？你让我亲近你，我今天晚上就亲近你，就这，我就不睡，就在那读经祷告，啊，所以你们去试一试吧，就完全求告神，交给神，不要把睡觉看那么重，睡不睡没关系的，困极了一定会睡的，啊。有很多人为什么一焦虑忧郁，焦虑就是我为什么睡不着，哎呀我怎么睡不着，这么躺睡不着，那么躺睡不着，那么你焦虑死了吗？你干脆就坐起来说我不睡了，我看你什么时候困，你困了我都不睡。我以前就这样，你困得两个眼睛睁不开了，我就不睡，到底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我就不睡你所以不要，好多忧虑是自己找的哈。当然我们有了神就更好办，有了神就是你的心思意念永远放在神那里啊。有了神我告诉你，你祷告的时候啊，祷告的时候比睡觉休息的还好，真的，你如果是通宵祷告第二天不累的，真的不累，照样上班有精神啊。所以感谢主，就像进食祷告一样，进食祷告并不是浑身无力像瘫子一样 no， 进食祷告是很有力量的，头脑很清醒的，很清醒。那个太太说她是基督徒，但吃饭我与她一起谢饭她才谢饭，我多次请她一起到教会她都不肯，怎么办？她是基督徒吗？如果她是基督徒，那你在旁边应该看得出来啊。如果你看着她不像个基督徒，她就不是基督徒了。所以基督徒要在一起祷告，如果你太太是基督徒，你就说好，那好，我们一起祷告吧，啊，我们一起读经啊，我们一起去教会啊。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至少就有这三样东西，第一读经，第二祷告，第三去教会，这是最基本的标志。不是说逼着他必须这样，他如果发自内心跟神有这种关系，他一定会这样的，一定会这样。就好像你判断你们俩是不是夫妻，对不对？他很容易判断，第一是不是一块吃一块睡是不是在一家，那不是就不是夫妻吗？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你说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基督徒，那你看是不是你跟他在一起啊？读经祷告去教会啊，所以你可以跟你的太太去好好谈一谈这件事情，如果他还没有信进去，就叫他好好的来信，没有受洗好好受洗，再接着再来受洗。怎么知道基督教的神就是真神？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离开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人见过神，唯有耶稣基督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很多人传福音呢，不会用耶稣基督来传福音，空空洞洞的讲什么进化论创造论，讲那个没有什么用的啊！你说一神在哪里，你就说就在这里，看这个人，就像比拉多说看这个人他就是神，那看不见的神借着他看得见了，就是耶稣就是神，道成肉身嘛。我们很多人会发现在网上跟不信的人辩论，辩论来辩论去，就是不知道高举耶稣。耶稣把神具体化了，啊，所以我们要学会高举耶稣，啊，让世人来认识神的爱， 神的恩典、神的能力认识啊。怎么证明耶稣真的复活了？死人怎么能复活呢？这个耶稣复活不是我们能证明得了的哈，但是它是一个事实啊，事实总是会有一些痕迹啊，2000年的历史啊，他的门徒的转变，你看他的门徒原来的作鸟兽散都逃跑了，这个本来这件事就了了，可是后来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与他们同在40天之久，他们一个一个都英勇无畏，成了殉道者，从胆小鬼变成了英雄。怎么变的？因为耶稣复活嘛。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开始都不相信的，都不相信。后来真的40天之后之久，他们信了之后，那生命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知道，把耶稣当神看，复活就很容易理解；如果把耶稣当人看，复活就不可思议。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如果他是神，他当然要复活了。如果他不能复活，那还叫神吗？啊，处女怀孕也是一样，人是不能处女怀孕的，那处女怀孕的一定是神，对吧？所以啊，有时候这个眼光要调一下。如果以人的眼光看，怎么看耶稣都不合情理；但是如果以神的眼光看，怎么看他都是神，来无影去无踪，对吧？从永恒进入时空，又离开时空回到永恒，都是可以理解的，都可以理解的。教会是否应该参与社会？对，这个问题很重要。教会一定要在社会上做光做盐，城要建在山上，对不对？灯要放在灯台上，都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教会脱离社会，边缘化啊，自己躲在一个小角落里边，自得其乐，这不行的，这不行的。欧洲的教会为什么衰败？就是这么来的，慢慢就来了，那社会就不理我们了，啊，我们也不理社会，社会也不理我们，啊，其实耶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就是从天国进入人间嘛，就是从教会进入社会嘛，啊，走街串巷，所以我们教会要进入社会。这个怎么个进入法？一方面是传福音，另一方面呢，关心社会上的事情，担当起社会责任，啊，这个很重要。你像今天上午你们报告要关心那些流浪者是吧？给他们吃的，感恩节，这是很好的事情。这种社会救济啊、慈善的事情要做，什么抗震救灾啊，这些要做。另外，社会上很多议题我们都要关心的，比方说美国的这个什么堕胎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对不对？基督徒都应该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立场。但是我们很多人不太关心这些，不太关心，这是不正常的。那个我们北加州王永信牧师就老做这些事情，很关心这些事情。啊，我们在旧金山湾区搞那个反同性恋的那个大游行，哦，都是中国人呐，都是中国教会，好几千人呢，那美国人都刮目相看呢。美国人说，我们美国的教会都不管这事了，你们中国教会管这事哈。感谢主啊，真的，这是神啊，神让我们成为光。我们住在美国，也要在美国发光，要关心美国的事情，当然中国的事情我们也要关心啊，为中国祷告。我们认罪，神有赦罪的能力，啊，神有赦罪的能力，为何还需要我们认罪？对呀，啊，你不认罪，他怎么赦你的罪呀，啊？我是个法官，我说我赦免你一切的罪，你说我根本就没罪。那法官说，好，你去吧，你就继续去判你死刑，去死吧。首先要认罪，你不认罪他怎么赦罪啊？所以我们每个人你都是一样，你要想得神的祝福，你首先要承认我需要你的祝福，对不对？你如果不承认你需要，那完了。我这比方说我这有水，可你就不承认你渴，最后你渴死了，是吧？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可你就不叩门，那怎么办？祈求的就得着，那可你从来就不祈求啊。寻找的就让他寻见，可是你从来不寻找，你觉得你什么都有。神真是慈悲啊， 只要你伸手他就给你，可是你得伸手啊，啊，你承认你是罪人他就赦免你，可你得先承认你是罪人，啊，所以感谢主啊，钉十字架流宝血才能洁净我们的罪，啊，当然了，这个题目就比较深了啊，就是为什么耶稣非得钉十字架流他的血才能洁净我们的罪，这是一个就可以讲一篇道了哈，啊，他不这么做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为什么？我非常简单跟大家讲哈，那个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谁也不能见神的面，你不管怎么苦修苦练积德行善，你也达不到神的圣洁的标准，对不对？那怎么办？我们人都不能得救啊。那么耶稣基督来了，只有他是圣洁无瑕的羔羊，被领到宰杀之地，默不作声，他从生到死到复活没有犯过一点罪，在他身上是完全的圣洁，他可以见神的面，对不对？他可以跟神在一起，我们这些人借着他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他给我们开了一条通神的道路，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就是因为他是唯一的圣洁，我们都不可能。我举个例子哈，矿泉水，如果有一瓶矿泉水你买来了，上面写着啊，本水 99% 都是纯净的，只有 1% 是污水，你喝吗？你不喝。同样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罪，不管你有多有少，你有一点罪神都不接纳你，因为神就是全然圣洁全然光明，对吧？你有一点点他都不让你进去，你一进去整个天国就脏了，所以怎么办？唯有耶稣可以进去，唯有他可以进去，所以我们都是奉耶稣的名因信称义的，我们都是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都奉他的名。你奉穆罕默德的名不行，穆罕默德犯了很多罪的，娶了好多老婆。你奉释迦牟尼的名，释迦牟尼也犯过很多罪的。你奉老子的名，老子也是个有罪的人，他自己都承认的。所以你只有奉耶稣的名，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就非常简单的讲这一点点哈，这不能展开讲。很多时候神要我们等待，我们怎么去面对？那就等待呗，啊，等待就是一种信心的操练，你们知道吗？啊，等待就是我不知道要来的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主，我等着你，啊，我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你掌管明天，这就是等待。如果你已经知道的结果了再等，那不叫等待，啊，等待就是我不知道结果，但是我知道神，你让我等待必有好的结果，必有祝福，就完了。有很多重病癌症得医治，但是心理问题或精神病是否可应经由祷告得医治？更好办呐，这个神就是灵，那从灵里边医治，那首先就是医治我们的心理或者精神吧。啊，这个神医病，我觉得最有效的首先就是精神性的、心理性的东西。只要信了耶稣，天天亲近耶稣，吃喝耶稣，真的这样的话，你的心会越来越亮堂，越来越好。然后身体肉体的病是第二位的，是慢慢在治好的。啊，你知道那个心，信心首先是第一步。啊，你不然的话，你说你是癌症，你自己的信心先死了。但是因为有了神，我不死。我的信心靠着我的神坚立，啊，你的浑身的免疫系统啊，你浑身的这个整个防御系统啊，都很坚强，因为有信心嘛，神支撑着你，然后开始医治你，所以神就是光，得忧郁症的人，有心理问题的人就是没有光，啊，关键问题是我再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关键问题就是说，一定要注目耶稣。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能救我们，你不要去读一些什么这种书那种书， 搞这种心理辅导那种心理辅导，那个都有限的，不是说没有用啊，有用是有用，但是有限。只有耶稣是能力的源头，无穷无尽，连鬼见了他都害怕啊！至高神的儿子，鬼都认得他。所以我们千万要盯着耶稣啊，不管你有什么问题，身体疾病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事业的问题啊，婚姻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啊，什么问题你都到耶稣这里来，耶稣都是我们的答案。盯着他，什么叫盯着他？我讲具体的办法，就是你每天读经祷告，每天要坚持。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哈，我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你们每天能拿出半个小时来一个人安安静静读经祷告的有多少？举手。有多少？还真不少。你们这儿有的教会好好，就十个八个，全是牧师长老这啊，传道人啊，每天要像吃三顿饭一样，你每天吃三顿饭，你得耽误至少一个半小时俩钟头，对不对？你能不能拿出半个小时来给神呢？或早晨或晚上啊，把门关上，把事情都处理好了，心里边安安静静的在那亲近主，把手机电话全关掉，这段时间就留给主的啊，就读一会儿，读一段圣经，然后在那赞美祷告，不一定出声了，不一定有什么事，你就跟神亲近就好了，反正你就保持你的心思意念在这半个小时是对准主的。这半个小时之内，宇宙不存在了，全世界鸦雀无声，就你跟耶稣，你们俩在一块儿，像谈恋爱的时候一样。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经常这样，恨不得全世界都不见了，就你们俩，也不一定要说话的，就默默无声也可以啊。所以跟神要亲近，吸取他的力量啊，吸取他的力量，然后你每天半个小时，每天半个小时，天长日久，你会发现你不一样了，你满面红光，你心胸宽广了，对吧？你拿得起放得下了啊，你的身体也会好起来啊。所以要亲近主，亲近主不是一个空话，不是一个意念，那是一个行动。要天天吃，天天喝。耶稣说了，你们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头，说得很绝对的。他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要吃他的话，对不对？然后他的性情要去吃喝他。你一边读圣经就想，哦，耶稣为什么对待这么对待那个麻风病人呢？耶稣为什么这么对待一个38年的瘫子啊？耶稣为什么对待这个生人瞎了？为什么耶稣这么对待一个税吏呀？为什么耶稣这么对待一个犯奸淫的女人呢？你就去不停的吃喝他的性情，他的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的心就光明，就亮堂，就不得忧郁症啊！耶稣基督从来不得忧郁症的，你放心好了。你把他的心放在你的心里，对不对？让他的心换成你的心。好，我跟你说哈，这个基督徒的秘诀很简单。我相信我们的伟大的上帝来救我们，本是用了极简单的方法，因为他能力太大了，他不需要太复杂，对不对？他能力太大了，他给我们一招很简单，就是说到他儿子耶稣这里来就够了。所以耶稣一再讲，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对吧？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对不对？然后他还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话说得很重的，你们查圣经是好的，可是你查圣经最后的目的是到耶稣这里来，不然的话你把圣经背下来都没用的啊！所以到耶稣这里来非常简单，就是每天吃他喝他啊就好了，你一定会发现你不一样啊！你还会有烦恼，不是说没有哈，你还会有苦难，你还会有疾病，什么都会有，但是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靠着耶稣基督，你的心是光明的啊，你心里有力量。感谢主啊！我们基督徒的得胜全在乎他啊，一点都不在乎我们自己，一点都不在乎这个世界，全在乎神的独生子耶稣啊！我相信我今天正好时间也差不多了，到这里没有什么新的问题哈。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到世上来就是为了拯救我们， 从苦难中拯救我们，从罪恶中拯救我们，从死亡中拯救我们，从黑暗中拯救我们。你就是我们的拯救。可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在黑暗中，在忧郁中，在焦虑当中，我们没有到你这里来。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怜悯我们。我也求你用你的圣灵天天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到你这里来。我们常常忽略你，但是主啊，求你不要忽略我们，求你天天引导我们，因为这是唯一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就是到你这里来。到你这里来就什么都有了，没有你就什么都没有。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成了我们的拯救，你用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生命。主，谢谢你，你用你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你天天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主，我感谢你，我把我们今天下午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交在你的手中，不管我们的身上有什么样的重担，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缺口，主啊，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来成全。主，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